美国中国军力报告推出，一问题对台海造成隐藏威胁，评中共推共产原教旨主义，令世界更分裂。国美关闭全部广东门店，全欠债无数，被哈马斯劫为人质，美国祖孙遇害，因间谍罪被拘捕，日本商人被中共正式逮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五角大楼这个礼拜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同时公开了过去两年中共飞机拦截美国战机的180多宗事件，并谴责中共长期对美军挑衅，手段包括使用照明弹，并且发射驳条挑衅。这样的做法在最近两年中发生的频率比前十年还多，反映出台海问题严峻升级。请看报道。
相关资料在美国公开2023中国军力报告之际发布。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阿灰利洛警告，中共军机的做法可能会导致误判，发生冲突。他强调，美国目前具备了所需的能力来吓阻中共，并将继续增加地区威慑能力。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谴责指出，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导致主动和危险的事故发生。所有的例子都强调了中共具备胁迫意图。另一方面，相关做法亦好可能造成更加深远的后果。外界担忧，如果类似的危险拦截事件变得轻松平常，台海地区的防御好可能会受到类似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一样的意外局面。在此前爆发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发生前，加沙地区经常对以色列进行大量骚扰，而在筹划两年的袭击时间发生前，以色列因对加沙挑起的小规模冲突感到轻松平常，放松了对哈马斯的关注，并采取了绥靖政策，最终造成严重后果。这种类似温水煮青蛙的战略已经引发国际关注。亦是在最近，加拿大军方在东海地区实施联合国北韩任务时，亦受到了中共军机的危险拦截。19日，五角大楼警告中国在国内开发危险武器，其中核子力量出现重大扩张。当日披露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直至今年5月，中国拥有约500枚作战核弹头，而在2020年的报告中库存在200枚左右。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目前中方核武发展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预期，已经达到美国俄罗斯拥核数目的1/10。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现在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以及俄乌冲突，中共在各方面经济上甚至军火上都可能开始有些支持，很可能会逐渐演变成第六次中东战争。这样的话，压力将会转向台海。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重兴向希望之声表示，将中台双方相比，台湾是一个很活跃的民主社会，特别是对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的顾虑，中共就自然不同。从以色列哈马斯危机撤侨的问题上就能够看出，台湾当局他判断目前整个以色列的形势不稳定，实际上亦有失控的可能性，因此尽速来提供援助，一定要有撤侨行为。而北京的做法亦反映了其政府基本的理念。中国这边，其实我们过去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还是一个属于政治正确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确实从现实来讲，对中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和尊重是比较弱一些。中共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过程提出来的一些外交想法，基本上相对是支持哈马斯， 咁样显然佢有其他嘅政治上嘅考虑。台湾国防战略学者苏子宏表示，台海地区同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嘅问题仍有区别，两个地区都系陆地接壤，而中共犯台要进行两栖攻击，难度好高，非常容易失败。印太地区战场环境要求该地区系空海战为主。佢向大纪元表示，一旦中共冒险准备喺东海、台海或者南海用兵，将会陷入以科技战为主嘅战争居民面，对中共不利，而对美国同盟国有利。
中共大力金钱展示所谓大国实力嘅“一带一路”论坛结束，而喺同习近平谈判结束之后，普京承认双方谈论咗包括以哈战争同俄乌战争在内嘅所有话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习近平同普京密谈嘅重点可能就系以巴战争等问题。请睇报道。
佢话，实际上而家中共对伊朗有支持，甚至有可能对哈马斯有支持。俄中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合作，牵制美国，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来减轻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战场上的压力，并且令习近平有可能腾出手来在台湾海峡制造麻烦。同时，在西方国家对中共脱欧造成趋势的当今，习近平大力鼓吹一带一路，试图拉拢其他国家围绕在周围，推行不同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价值体系。时评人士古春秋表示，在中共受到国际外交孤立的情况下，同同样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往来，实质是加强同俄罗斯等被西方称为邪恶轴心国家的联盟。所以这次一带一路峰会以及习近平普京的会面结束后，或者会加速世界的分裂。加拿大公立学院教授乔纳森流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在借助一带一路峰会推动其所谓共产原教旨主张。习近平心入边的目的就是所谓的实现共产原教旨主义解放全球的伟大构想，相当于毛泽东当时设想和苏联合作，牺牲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换得所谓红旗插遍世界。所谓大变局，他们要发动战争，他认为自己是有资本，至少他有核武器，这个亦和中共军方或者一些大五毛叫嚣的，他确实有军事底气，或者至少他想令中东战争扩大化，尽量的牵扯美国的精力。当然中共希望美国陷入某场战争，特别是搞持久一些，如果美国将精力分散了，不能够出兵台海的话，他们可能就有机会了。他今年不打，可能明年后年就有机会打。我估计他们在密谋这些事。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18号在受访中表示，习近平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将人类带入黑暗。博明在华盛顿参加中国论坛时说，中共企图同俄罗斯捆绑，在欧洲、中东和台海助推混乱，颠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他说，中方的最终意图在台海推动混乱。习近平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邪恶的令世界深感不安的愿景，它是和平民主秩序的对立面，如果成为事实，将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我们一定不能够被它实现。
中国经济危机持续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这个礼拜中国家电巨头国美宣布关闭广东所有门店，亦是在最近，依家企业传出拖欠员工工资、难以偿还贷款的消息，已经引发员工不满。请睇报道。
据悉，在19号，有国美广东天河区东圃门店的员工透露，门店关闭是因为国美从今年上旬以来就拖欠工资、拖欠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后宣布关店。第一财经17号从至少两位华南家电供应商处获知，国美在广东的门市全部被关停，该公司拖欠各供应商的贷款都没有偿还，有供应商表示还未听说有还款的。还有国美的业内人士透露，国美的一些区域分公司从去年11月开始至今一直没有发薪水， 因此国美方面拒绝回应。在这个之前，有网友爆料，国美应用 App 在抽奖页面出现弹窗，其中包含辱骂国美电器董事长黄秀红和国美创始人黄光裕的内容，控诉国美拖欠工资、拖欠贷款。有大量网友表示，发现 App 中出现类似弹窗，疑似有公司员工对高层不发薪水感到强烈不满。因此有网友评论说，这个是来自程序员的愤怒，将老实人逼到急了。亦有位于山东的自称是国美员工的网民曝光说，亲身经历拖欠七个月工资不发薪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提起仲裁控诉之后，押金国美不出庭，不给钱。类似情况还有几千人。还有人士表示，国美客服电话打不通，线上客服没人回，早就没客服了。亦有人士直言，该公司已经走向倒闭了。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向新唐人表示，中国的整体经济已经进入债务经济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国美电器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亦被掏空，不管什么行业，规模几大，最后都走上这样的道路，都是必然结局。
以色列军方10月19日证实，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美国籍祖母和其孙女被发现失去生命。请看报道。
10月7日，以色列南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哈马斯入侵事件。哈马斯武装分子从社区中捉走了80岁的美国公民卡梅拉丹，他12岁的孙女诺亚和其他三名家庭成员，并将他们带回加沙作为人质。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三在以色列和加沙边境附近发现了卡梅拉和孙女诺亚的尸体，其他三名亲属包括诺亚的父亲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姊妹直至目前仍然失踪。被证明丧生的诺亚是一名自闭症儿童，以色列曾经分享了诺亚的照片并试图寻找他，相关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各国网友为他感到担忧。知名英国作家 J.K. 罗琳亦分享了有关帖子，呼吁帮助寻找被哈马斯绑架的孩子。消息传出后，以色列推特账户上的一篇帖文写道，我们的心都碎了，感谢所有分享他们故事并帮助我们带他回家的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后几日内，有13名美国人下落不明。以色列裔美国公民卡梅拉丹是第一个被确认失去生命的美国人。国际领导人认为，哈马斯在加沙仍然扣押了大约200名人质。拜登星期三在以色列期间表示，我无法公开谈论所有细节，但俾我向你哋保证，作为美国总统嚟讲，冇比释放所有呢啲人质俾佢哋返回更重要嘅事情啦。以色列响礼拜四10月19日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作为对最初袭击嘅回应，以色列军队十几日以嚟一直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
日本政府10月19日表示，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了今年初被拘留的日本商人，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呼吁释放他，中共当局还是做出相关举动。请看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说一名50多岁的日本公民涉嫌间谍活动，在10月早些时候当局将该名公民批捕，东京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敦促北京尽快释放日本公民。该男子是日本制药商安斯泰来的员工，自3月以来一直被中国当局拘留在北京。中国上个月向日本表示，该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暗示该男子将被正式逮捕。有关逮捕在8月下旬发生，当时中共在国内大力煽动日本福岛核处理水的事件，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名日本公民曾担任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高级官员，在计划返回日本之前被拘留，他如何违反中共反间谍法和刑事的情节仍不清楚。 在2014年11月中国反间谍法首次生效，到今年7月1号中共修订反间谍法，扩大了所谓间谍主张的范围。由于法律定义不清楚，立法引起了外国商界的担忧。自2014年反间谍法生效以来，共有17名日本公民因所谓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拘留。据日本政府说，目前为止仍有5人被关押。预计中日韩三个国家将在11月下旬有一次高级别接触，期间将讨论各类问题。共同社外交消息人士10月19号表示，林韩提议在下个月底和日本和中国举行外长会议，东京对此计划持积极态度，此举将为2019年以来的首次三边峰会铺平道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